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9月2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2024年8月26号，社交媒体大亨、拥有俄罗斯、法国、阿联酋等多个国籍的 Pavel Doros， 也就是 Telegram 或者俗称电报这个软件的创始人，在法国被捕，罪名呢多了去了啊，包括拒绝与司法机关合作。共谋诈骗、共谋贩毒、共谋拥有儿童色情制品等12项罪。我特意强调了共谋啊，这并不是说他主要去做了，而是共谋。那么一天之后呢，2024年8月27号，另一位社交媒体大亨Facebook 的创始人，也就俗称脸书的这个创始人 Zuckerberg， 告诉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啊，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说脸书受到了拜登政府的压力，因此啊删除了疫情的一些相关内容，同时呢他还限流了拜登家族的丑闻报道。如果有些朋友不懂什么这个限流啊，就是这些社交媒体啊都有算法嘛，你喜欢什么我给你推什么，能够希望你看到更多你感兴趣的，同时也希望你留在线上更多的时间。那么他把这个的算法呢可能进行了改动，那么您其实很喜欢看某一类型的疫情新闻，或者是你很想看这个拜登家族丑闻的，哎，他不一定都推给你。这两条新闻啊都让我们想到社交平台这个新时代的玩意儿啊，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删帖、去限流、去封号。而政府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立法，或者至少给社交平台一个指导。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请到了硬件工程师Cindy女士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哎，Cindy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Cindy 啊，我知道这个我其实年纪比较大了，我对这些东西 Telegram 我也没有， Facebook 我是多少年前注册了一个账户，我从来就没用过。还有什么 Line 啊什么这些，我当时用过一个叫做 Signal 的，这些东西你用过没有？
啊 ，Signal 我没用过，但你刚才说的什么电报群啊、脸书啊、Line 啊，这些我都用。实际上我觉得电报群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 CEO 被抓，就是觉得是，哎呀，怎么说呢？对自由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你知道他这个 CEO， 他就是特别追求自由，这就是他为什么离开了俄罗斯，而且呢。他也不去任何这种大国家，他自己在采访中就说，他跟一般的富人是不一样的，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豪宅，什么这种游艇，他连一个固定的房子都没有，因为他觉得当你买了一个固定资产的时候，你自由就没了。所以呢，他不会去什么俄罗斯啊、中国、美国这些国家。
但是他在法国被捕了。我了解的电报的一些特点啊，
应该自由的国家被捕了。
但是我了解这个电报这个 app 的这个技术特点啊，第一个它是不审查你贴的这些东西，第二个呢它也不留备份，就是我们无论用这些软件啊 ，Facebook 啊、微信啊、Line 什么，你的这些信息啊，它在它那个服务器里边都会有一份备份的，但是呢，它这 Telegram 就是这个电报是没有的。第三个啊，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能够。建20万人一个群的，就我像我们微信说，最多500个人一个群，然后你500个人超过了以后呢，你就得建2群、3群、4群。这个原因并不是技术不行啊，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说，当你能弄一个20万人群的时候，那你要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意见领袖的话，你说我们今天要去干这个，哇，那就不得了了。你看像那个现在线上的很多这个打砸抢，就是在很多暗网上，就一声招呼，大家就都去抢这一个了，那警察也没办法，因为。一下来了几十个人，对吧？那你看像电报这种群，一下是20万的人在一个群里边，那真是要是想鼓动民众去干点什么事儿，三分钟的事儿。但是我今天特别想重点，就刚才我说了那个这个Doros 这个人他的那些罪名啊，我觉得倒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更想讨论的就是说，他被捕的原因，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是 缺乏这个审核机制。而最明显的就是第一条，就是拒绝向司法机构提供加密钥匙，因为有了这个加密钥匙呢，司法机构就可以读取用户的通讯录。我不知道辛蒂，你觉得这个他被捕这12项罪名你是不是都看了？你觉得哪个可能是更重要一些的？
我觉得你看到的罪名都是大家就是故意加一个东西在他身上。他被捕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有人拿着这把菜刀去杀人了，最后你把那个卖刀的人给逮了。他只是一个平台，提供一个方法。那么好人用这个平台，那他也可以煽动很多人。比如说有的人他用这个平台发布了很多消息啊，好的消息啊，你还可以帮助人呐、啊，对不对啊？你还可以捐款啊。但是也有坏人做这个，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又回到根上。比如说你要去看这个电报群，他跟别的群不一样在哪？他的加密就是个人终端加密，就是说你只有我的个人，你所有的加密都在你的手机里，对吧？然后我发信息的时候，我加密以后我发到你，给你余号，然后余号你收到了以后，你那边有加密，他是不见任何后门的。那政府要想看怎么办？你必须得先证明，哦，我这个余号、心里这两个人是坏人，那么说得法院按咱们这边的法院得给你开一个这种你可以去先去逮捕他，然后打开他的个人手机，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手机信号是什么。但是在没有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在背后不能监视人的。这就回到了一个，就是大家认为，就是说政府永远他认为就是。政府觉得社会的安全就是我要坚持每一个人，我要知道谁是恐怖主义者，对不对？那么谁是做坏事的？那么个人的安全就认为我一定要个人隐私，我就觉得安全，对不对？我不希望政府别人想看到我今天在做什么。所以这个他呢，电报群就站在保护个人的隐私，然后绝对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的一个权利。
嗯。这里边我想加两点，
说他，
我是觉得啊，就是刚才这个比喻啊，我稍微想先说明一下，就是，有人觉得说，哎，你刚才说那个拿菜刀那个比喻啊，那是不是拿枪也是这样？我这里边我其实还想说一下，就是说，枪的这个目的，用来用目的就是杀戮，对吧？无论你是打猎也好，就是生活必需啊。就我们在 LA 可能不是，在纽约的朋友可能也觉得不是啊，但是我在美国其他州的一些朋友。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渔猎可能对他们生活中是还真的是一部分，可能没那么大啊。但是这个像这种社交平台啊，那它就没有那么危险。但是并不是说它做不出来危险的事情。那比如说这里边这个儿童色情啊、人口走私啊、毒品交易啊，这里边其实也可以用这些东西。而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的司法是这样的哈。你说的对，森，你说的对，就是说政府按理说不能随便去监视一个人。但是他如果说，哎，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他得向法院去申请，然后呢，法官觉得有必要去监视，那么你就可以去监视。当然，如果要是社交平台不配合的话，那么法院必须得有更多的证据，一个法官才可能要求私人平台去配合。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记得有一次苹果公司好像也拒绝了美国政府的要求。说要对于恐怖分子的手机不予解锁。当然这个时候呢，其实美国政府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个就是说我找自己的人力物力，我想办法把这个手机解锁。或者是呢，我到法院去申请，然后呢通过法律程序。但是因为那个事情呢时间很关键，所以美国政府是想用了自己的办法去解锁了。那在这里边我还想说，就是说像电报这种啊，电力股长他绝对不与政府合作的，其实他最终也要听从这个法律。还有一个我最近老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老说那么一句话，我都说俗了，说什么迟到的正义这个不算正义。这个在美国，在所有的世界各地，只要你不是说军事打击的话，军事打击可以先发制人，我知道你要打我，我就可以先打你。但是在实际我们的生活中，你都得是坏人先犯了罪，好人先吃了亏，然后才能去寻求正义。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我们讨论之前哈，可能大家都要考虑到这一点。那我还想说一个啊，辛蒂，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份报道，就是这个 Zuckerberg 就是像这个媒体也披露啊，像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说，哎，脸书当时受到了拜登政府的压力，删除疫情的一些 内容限流拜登家族的丑闻报道。你觉得这个扎克伯格是良心发泄了呢，还是他用一招苦肉计啊？因为民众对他们的好感是越来越少了。
你说的是，比如说像我吧，我个人就非常喜欢电报的这个 CEO， 但是对这个小扎呀，我们经常就说他就有点挺标准的渣男，就是他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商业利益永远是第一。他做的每一步棋不是什么良心发现不发现，想当年他恨不得在雾霾下举着毛主席遗物在那儿跑步，不就是为了想脸书在中国上市吗？对不对？那么他现在做的每一步都是精准的商业反应。比如我还是要说刚才你在说这个电报群这个卖菜刀，我再给你比一下。比如说你现在你觉得这个经济诈骗，咱们就一般普通民众受到的这个诈骗是很厉害的，对不对？那么他们用的是什么？他如果没有电报群，那他还是会用这种电信群吧，对吧？就是这种电信打电话。那你说就因为这个咱们就得惩罚这些电信公司，对吧？你不能说因为坏人做的事儿。那反过来你再说阿拉伯之春当初可是推特给搞出来的，对吧？很多人就认为说就是因为推特这些国家的民众才上街了，实际上他真正不是。如果民众他对政府没有就是不满的话，你有什么平台他也不会去上街去抗议造反呢。所以我觉得政府经常会跟就是把一些就是不希望民众团结起来来反对自己的时候，经常就会说像你刚才讲的，哎呦，这一个电报群20万人，好家伙，一忽悠就把大家都给忽悠起来了。
嗯，是，这有可能造成一些社会群体事件。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我们这一段其实给大家开了个头啊，我希望在第二段节目、第三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大概在6:25、6:30左右啊。我也很想听听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个人的这个历程啊也是反反复复，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事儿出来了以后，哎这个媒体确实应该去管一管，但是有的时候呢发现媒体是做了一些事情呢还要受到政府的一些影响，又没有法律，确实让人觉得有些事情做的并不是很公平很公正。那么没关系，我们先阶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深入的讨论这个社交媒体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回到2024年9月2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是硬件工程师辛蒂女士，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啊。现在有些话题又炒作出来了，这个社交媒体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政府和社交媒体的这种相互关系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辛蒂，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我说我的想法其实也左右过好几，也左右摇摆过很多次。我现在觉得就是民众在一个私人平台发言的这个言论啊，发布言论啊。我觉得私人平台是有相当大的管理群，因为我其实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社交媒体其实还是一个新事物，就是这个新时代来的一些新事物，很多法律其实没有跟上。那么美国呢又是一个案例法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只能参照以前，比如说我有这美国有很多公共场所，你可以随便去发表你的言论，除了在最高法院的那个柱子后边，那个也是公共场合，那个是不允许你发表言论的。但是你在走出大法院外面的话，你是可以发表言论的，很多公共场合都可以随便发表言论。那么私人场地，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操场，那我允许民众到我这个操场来去做活动啊干什么，但是你发的言论，我觉得这个私人场地的负责人就应该有很大的权利去进行管理。是如果我不喜欢这种人，我不喜欢张三，他说的就是再怎么样我都把他踢出去，我觉得这也是私人平台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不知道经济你认同不认同这种想法。
所以你就是觉得那么他们平台是有理由删帖的，对不对？
对，基本上是我觉得可以的
管理这个平台。
对的，
我就
他们有很大的权利。
这个
嗯
嗯哼， 我就不太认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平台当做一个大家交换信息的平台的时候，你就应该没有权利去删任何帖。因为像你说的，可能有人在散布虚假消息，对吧？有人在发布恐怖消息，但这些东西它都需要有人来定义。当你要定义的时候，那你说我们相信政府，可是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在这儿，他们每个政府都是正确的吗？比如说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是相对最民主自由的，可是他们在有些事情上，那他们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关系吗？我记得当时候就是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像这个北溪一号到底是谁被炸的，当时那个新闻可都是一边倒的，说都是俄罗斯自己做的。其实当时很多人就想的是自己为什么要炸这条啊，对吧？现在你慢慢的看到这个消息越来越出来越来越出来了，但如果你要有管理那个去删帖的话，你就会有立场，这个立场最后它是会变的，根据你的利益不同最后是变的，那大家还是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对，是这样，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叫平衡，我总说我们要平衡一下。我还想到的是什么，我相信我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有些朋友说了那不对啊，比如说你看现在我开一个蛋糕店，对吧？我开一个这个酒吧，或者我开一个餐厅，那里头经常会挂一个牌子，我们有权利不向一些我们不想提供，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拒绝向一些人提供服务，但是这里边政府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不能够有这种理由，比如说你是黑人，我就不向你提供服务，或者说你是同性恋者，我就不向你提供服务。政府的规定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够因为仇恨啊、种族啊、宗教啊、婚姻状态啊，比如说你是单身的，我就不向你提供服务，这些东西是不可以。但是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浑身有味道，影响到了我们餐厅的服务，那这个可以。所以在这里边，我觉得政府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专门对这个媒体的这种规定，还是依照着以前的这种惯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如果私人平台啊，这有法院传票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有政府要求的话呢，那我觉得媒体其实是并不需要去配合的。这其实这也是这个 Zuckerberg 说的，我就说他说他当时觉得很后悔，就是听从了这个拜登政府的这种要求。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同意我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有法院传票的话，那么私人平台是应该是合作的，你觉得呢？
那当然了，就是说这就是说你毕竟是要总有一个相信的机构，那我们相对都认为法院它是一个最独立的机构，对不对？那么你一定要提供证据，那个法官才会决定。就是说如果美国你都不相信法官说的了，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就像假如说现在川普就是说我只有我赢了这才有效，我要不赢都不行。那咱们那如果一般民众说那我信谁的呀，对不对？那你最后人家三权独立，你就要信这个最高法院判定的，那到底有没有权利？但是咱们就回到原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这一点有法律传票是可以，但是现在你把好好的把人家电报群的 CEO 给堵起来，对不对？你可以找抓20个理由扔到这儿上面去，说什么又这个是国家安全啦，又是什么用这些人，比如说贩毒啦，就是用这些犯罪团体去什么。但是犯罪团体用的是加密货币啊，他不是说我只用电报群的，电报群只是提供了一项。我看有的群众还分析说，他之所以被抓，就是因为他新推的一个加密货币要上市了，叫什么 TON 的，所以说他可能也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然后还有人就是说他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律师群，就是说他自己是非常小心仔细的人，他为什么到了法国马上就被逮了，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背后都谈了一些，就是说谈好了，反正现在你哪个国家都对你不友好，那么到了法国也许给你逮一下，或者是毕竟还不完全限制你人身自由，对吧？还不像在俄罗斯也许莫名其妙就死了呢。咱们就是说这背后的真相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么能知道真相？那就是必须让这些平台把所有的信息尽可能的放在上面，要不然可能你就是说只是在这个阶段你觉得对我们社会安定有益， 那么有些真相我是不想让民众知道的。
是的，是的。
那不就是
我觉得待会儿，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开放扣音的话，可能这个话题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看法啊。我现在对于他被抓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咱们民众首先啊，不要就是说哦，政府抓人了，想要制裁了或者等等，我觉得啊，这个警告的性质可能更多一点，就是说你小子不跟我们合作，那我就得让你吃点苦头。因为政府知道不知道他有很多律师，像西方国家这种就是相对来说，因为法院的审理是公开的嘛，在美国更是这样哈、啊，法院审理是公开的，然后这个很多的民众拥有资产是公开的，就其实就是说我愿意的话啊，甚至我如果愿意的话，你拥有多少，你名下拥有多少房子，其实我是可以查出来的，这个是民众公开的信息，然后包括所有法院审理完的这些案件。如果不是涉及到什么国家安全呀、啊、什么一些特殊机密的话啊，你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大明星的这些离婚案的所有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公开的，民众都可以查，包括还有很多这个网上的人啊，就是从警察局的数据库里面调出很多审讯的案例来，然后用这些审讯的案例去讲解法律，这些都是公开的。那么这种公开透明之下啊，如果说这个如果要是有一定理由的话，那么再加上他有这个电报群这样的事情，如果这里边政府要是有非常严重的偏颇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酿成这个更多的事情。但是我目前来看啊，政府还是说我抓住你一个东西，我可以去警告你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在美国，其实在很多这种西方国家的司法上也可以常见到的啊，就是你看我们看很多电影，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毒枭哈，大毒枭他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啊？他为什么要雇一个司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原因，如果他闯了红灯或者他超速了，哦，那你就是违法了，你违法的话我就可以因为这个事情我可以把你抓起来，然后我可以调查你很多东西，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我可以把别的事情都调查清楚，那你就牵扯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用找一些小的一些错误，那么我们去用司法的手段去调查你更多的一些东西，以获取对你不利的资料，这是一个政府特有的这么一种权利，而你个人是没有办法对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很多这个私人平台啊，如果要是就是法律如果上有一个比较，哪怕即使是不那么明确的，就是比较一个宽泛的规定的话，其实政府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你看现在说句实话，还没有一个什么特别严苛的法律去规定你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到底这个私的这个平台能不能去删帖啊，去封号啊，去限流啊。但是因为政府向你要这些东西，政府想知道这里边有一些可能是恐怖分子，有一些是人口走私犯，有一些是贩毒的，或者政府认定了你可能不认定，那么你拒绝向政府提供这个帮助的话，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政府也要想尽他们能够想的一些办法去给你造成一些，给你制造一些麻烦，然后希望你能够去服从。这是我看到这个尤老被逮捕以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辛迪，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在其他地方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我们在平常时候有个讨论呢、啊，或者微信群里面辩论呢、啊，或者什么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情况，就是说，哎，你看那些新闻媒体，比如说这个新闻媒体，我觉得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是不实的。马上就有一些对我觉得对美国这个基本习惯和法律不了解的人就说啊，那你去告他呀，这肯定是真的，这要不是真的话那你去告他呀。我觉得这个说这个话的人就很怎么说呢，就说你对美国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念都没有。在美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如果不能证明媒体是故意去栽赃陷害去说的这个，即使他说错的也没有关系。至于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多看一些美国电影，多了解一些美国法律，就是美国是一贯有这样精神的。所以以后不要再说这肯定是真的，你看那个如果不是真的话你去告他去，这种可笑的话我觉得大家不用说了。我不知道是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在咱们微信群里边好多好多呀、啊。
是呀、啊，就是微信群里经常大家一讨论，就是说基本的逻辑就没了，对不对？美国是你谁都可以告，但问题你告不赢，那你去拿钱打水漂呀、啊，对不对？
嗯，对。 我觉得这个
如果新闻这些新闻都被随便告的话，我估计所有的这个报纸都会倒闭的。你就想想当初咱们好多消息知道都是后面慢慢的不断的在增加，在加深，在越来越完善。你还记得当时孟晚舟被捕的时候，那不是就是一溜的就说他就是中国间谍嘛，对不对？那么后来最后怎么又给放了呢？所以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新闻他都有他自己的立场。
对，就是包括像那个华盛顿不对，纽约邮报啊，纽约邮报曾经在川普被枪击以后就报道说这个枪击者是华裔，然后后来马上又更改了。当然有很多，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去批评他，发这个发公开言论啊，去指责他，但是不要去告人家，这个不可能的。人家第一个新闻媒体他有这么一个时效性，他就要抓这个新闻，他并不是就说你如果不是说能够抓住他，他是故意栽赃陷害的话，这种新闻报道错误是根本在美国不算一回事的，这个完全在法律上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可能要进一段，
你只能抵制他。
对，你只能用你有你的权利，他有他的权利。对，时间原因，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
的报纸。
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开放这个热线，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回到2024年9月2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是硬件工程师孙迪女士，和大家聊一聊啊。我们看到社交媒体现在呢，这个权利和义务啊又被炒到台面上了。那么我们这段时间呢，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26-585-1300，或者拨打626-585-1596。我们就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社交平台的时候啊，你觉得社交平台是不是应该有权利去删贴去？当然了，包括贴标签啊、限流啊、包括封号啊，这些举动是不是应该给予社交平台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还是说，最好是这个政府能够给一个比较明确、比较清楚的这么一个条例？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啊，美国的这个法律啊，这特别是案例法这种，你很难给清楚一个条条框框。而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日新月异，就是你要是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条条框框来，其实还是说是这个社交媒体啊，它得有自己的一个权限，而最终呢是不断的在这种碰撞中、告诉中，或者是在这种民众的反应中，跟政府的不断争吵中，最后可能会逐渐的去建立这么一套体系是可以跟随的。那么我觉得像这个Zuckerberg， 他其实我不知道，我之所以说他是良心发现还是土豆计，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他这回说他不再像上次那样会花钱帮地方政府建立选举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我相信啊，可能是为了让更多的民众投票。因为在传统理念上来讲啊，大家知道投票权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投票的人越多的话，基本上对民主党是有帮助的。那么共和党呢，其实是希望更做得更正式一点，让大家能够去投票去。比如说有一个专门的时间、专门的场地进行一个相对来说面对面的审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他们认为才能够保证这个投的票是真实的。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这种选票欺诈事件，也没有发生过能够足够让更改选举结果的这个事件，但是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啊，如果要是完全使用这个邮寄投票啊，甚至有其他的这个投票方式，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考虑怎么样去标准化这个投票过程。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认为社交媒体的权利 是不是应该扩大还是应该缩小一点？
嗨，主持人好啊，我是尼罗总统。我觉得吧，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就像我们日常，美国有那个 freedom of speech， 但这个自由绝对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如果我说了跟种族歧视有关的话的话，那我肯定会受到惩罚。如果比如说你在机场，你如果说跟武器有关的事情，那你肯定会被警察带走。所以说各种新闻媒体呢，其实它也都是有监管的，也都是有规则的，什么能发什么不能发。其实社交媒体呢，我平时用微信用的比较多，Facebook 有在用，但是我很少看，一些其他 follow 一些 group 啊什么的，但是自从川普呢，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以来，他散布的谣言太多了，而且就是，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像一个野地一样的，这个各种害虫啊，各种杂草啊丛生，如果没有任何监管的话，那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
所以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应该有监管，你觉得应该有监管？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说的，
必须有监管，
出台了一些法律。其实还是给社交媒体很大的一个权利去解释，或者是不能说解释吧，去执行这些东西。所以以你来说，你现在看到情况，应该还是说可以这个对这些发言啊进行一些监管的，是吧？
我就基于 common sense， hate speech， right？ hate speech， 比如说 KKK 3K 党极右翼的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的。那个就是 hate speech， 就是仇恨言论，这些都能激起现实的一
些
犯罪行为。
这些现行法律都有，但是比如说像疫苗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真假，对吧？
对，
很多人说，甚至包括像这个登月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假，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这上呢，我觉得进行限流，包括对拜登家族的一些丑闻限流，我觉得这个还是。怎么说呢？新闻媒体就是说媒体可以自己掌握，但是不一定非得要听从这个政府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您的意思表达很清楚，非常感谢您的 call in。Cindy，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帮助政府进行选举，这个增加设施，这回扎克伯格说我不干了，这事我不干了。你个人觉得这个是他是有一股怨气呢，还是说？哎呦，又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没关系，我们再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上来，好，这位听众，抱歉啊，我们的系统可能有些问题。
哎，喂，你好，喂，
你请说。
啊，谢谢，喂，我在空中吗？
对。
啊，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任何的自由，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都一定有个限度。你不可能让一个人胡说八道一天到晚的，不可能。那个网上传播有真有假，有黄色有爆炸物什么的，那这当然政，你在某一地你要做生意，你就要接受这个当地的政府的管理。那么这政府管理的过分不过分另说，但是一定要接受管理，这一定有个相互的制衡。第二，这种管理也不能过分。就是法国政府说这个 Telegram 说有人利用它什么做坏事儿什么的，这个理由恰恰不成立。那自从有了电话以后，多少毒贩的杀人放火都是用电话来进行操作，那我们能把电话掐了吗？对吧？人类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所以这个法国政府这个呢，这个理由不充分，它就说明啊，这个法国人和这个 Telegram 的这个持有人双方都不明白什么叫人间的公平正义道义原则，所以都有点偏颇，但是撞在一起呢，反正也就大概这么回事。但是我们自己旁观者要清楚什么是道义原则就行了。
对。但这里边谢谢您的这个发言啊，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谢谢您的发言。
好，谢谢。
我是觉得这样，我们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来拿这把尺。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应该让就是社交媒体的管理人有更大的尺度。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我同意这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大家有一些基本的红线不能跨过去，但是当你刚才那位听众说不能让所有的人上面都胡说八道，这个就很难定义什么叫胡说八道，对不对？那你要说几百年前当你这个哥白尼他说这个日心说的时候，对吧，那大家都认为他是胡说八道啊，这个就是在这散布这种不实的消息，对吧？但是你随着科技的变化，以前的胡说八道到现在可能就是事实真相了。所以现在那个 X 媒体不是也做就是这个伊朗马斯克的媒体，他不是说有一个就是说大众点评，就是说你到底这个帖子是真是假，咱们让所有的这些群友在上面做个标签，对吧？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总的来讲，我是从心里反对政府进行过多的干涉。
嗯，那你觉得
干涉这个词不好把握？
嗯。那你觉得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像这个因为这个 Zuckerberg 被，其实 Zuckerberg 也被川普点名了，其实他一直受到川普的一些压力，我觉得他这回说我不帮助建立这个选举设施的，你觉得像他这样的话是他是心里有股怨气呢，还是说他真的是觉得哎呀这个去建立这种媒体设施涉嫌帮助了一个政党，那么他这个社交媒体已经被政府去问责过好几次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有点破罐不说我不管了，你觉得他是怎么想的呢？
这次这个选举特别有意思，就是一般大家都认为以前的这些高科技啊，这些科技的大佬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因为他们有代表着新的嘛哈。但是这次好像就是在科技界分裂的特别厉害，就是一下子科技界的人都要站队了，就像他们说咱们经常用的 PayPal 的这个当初的几个创始人，他们现在都互相不说话了，就是一部分支持民主党，一部分突然间就支持共和党了，所以这次是很有意思的，好像就像一个观众口音。
好，我们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可以听到吗？
哎，你好，
请讲。
是这样，据我知道，为什么 Telegram Doros 就是 Pavel Doros 被抓？因为他普京的军方用他的平台，所以抓他。OK， 关于那个 Zuckerberg， 他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他主要怕 Trump 是个未知数，如果上来 ，Trump 已经发话了，他说。跟我作对的人 ，retribution， Jack Smith， 他都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去。所以 ，Zuckerberg 在这个上面他有点害怕，所以他现在改变了。OK，
好，谢谢您的发言啊。你知道，兄弟，我听到这个听众朋友的发言啊，我有些地方我没法，就比如说是不是俄罗斯在利用 Telegram 去做什么事情哈、啊？那这个。我虽然我很难想象在军事上呢，他会有会使用这个平台啊，但是这个因为有人说了嘛，就像你刚才说的，哥白尼当时说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时候，这个我们到过去了很长以后时间才知道。我现在都作为这个主持这个节目，我都不敢说随便去打断一个听众朋友的发言，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也扣一个帽子，说你这限流，我们不想听这个，结果你不喜欢你就不说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媒体，我觉得可以给媒体相当大的一个权利，就是最起码媒体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比如说，如果有人说了这个地球是方的，对吧？那没关系，那媒体可以加一个标签，对吧？你在我家院子里边说这个话，我也有权利说话，我可以指着这个人说，我说这个人啊经常撒谎，就是说的不对，我认为这东西说的不对，或者就是媒体贴一个标签，说我们认为，媒体认为。他说的是有失这个偏颇的，我觉得这个你觉得还可以吧？
是的，这个就是说加标签的方法，我觉得相对是最，目前来讲相对合理一点，因为你至少让大家还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嘛。好像现在有观众口语。
对，哎，我们再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
哎，您好，我的观点是，我觉得作为任何社交平台，比如说 删除一些他们认为是不符事实或者不符合平台利益的帖子的话，这是正常，太正常不过的。那你作为个人发帖者的话，如果觉得你消息被封锁的话，你完全可以换一个平台，找一个和你理念比较相同的平台去发挥而已。本身这个平台就不是一个世界唯一体，对吧？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媒体。我相信不是所有媒体、所有的平台、所有的那个管理者都抱有同样的一个管理原则，对吧？这就是说，最后物以群类，对不对？你最后你想发表什么言论，你到你自己想发表，能够欢迎你发表言论的那个论坛去发表你的言论。
所以你认为是说，你认为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吧？你这家
你
是我去换别的平台，所以我们允许
要错的可以这么讲，对，事实上也是如此。为什么你要一定在 X 平台上那个发表，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个事实，这也是将来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一个规律。不可能是说将来就会只有到2-3个、4个发生的，可能有20-30个发生的不同的平台。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发言啊。我们因为时间原因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其实我可以就这个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啊，也看一下，就是说民众为什么希望啊，我反正起码我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明确的限制，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回到2024年9月2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是硬件工程师申蒂女士哈。我们刚才也接听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申蒂，我觉得你听了听众朋友的电话，再加上你看到的这些新闻，你觉得现在的管理方向应该怎么一个发展？是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才是比较容易调和一点？
好，我先说一下，刚才有听众说，就是电报群CEO 被抓是因为俄罗斯使用打仗的时候使用他的电报群，我认为这说法不对。那俄罗斯打仗都打了2年多了，人家才想起来使用电报群嘛，所以这个不成立。第二个呢，就是最后一个观众听众，他说是他希望就是说应该删帖，然后你愿意看就看，你不看去别的媒体。但是情况是这样，媒体他如果都是去追求利润的话，那么最后大家媒体就都会屈服于政府的压力。就是追求自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佩服电报群的 CEO。 那么他能够去追求自由，他能够就是完全的保护你用户的隐私权，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所以说我是不支持政府过多的干涉所有的这些，因为当你有一把尺的时候，你很难标准现在这把尺
是
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
是的，对，我也觉得是。就是说像这个，你作为一个社交平台，你说我们欢迎你来去发表言论，然后我去发表言论的时候，哎，你这个言论我不想听，你如果把我比如说封号了，或者这个当然贴标签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把我封号了，禁言了，我觉得这个就过了，并不是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我在你这儿投资了，我花了时间了，我建立了我的听众群，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资产了，或者说我私人的支持者了。你因为不喜欢我，把我踢开，其实你违背了你说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平台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够完全是这样。我更喜欢的是分级制度，就是媒体可以让大家随便说，但是媒体的工作是贴标签。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调查，我们不太喜欢这样的言论，我们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样还是可以的，所以我相信啊，下一步政府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例，我们可以继续再讨论这个事情。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想说，大家以后在媒体上发言啊，还是小心谨慎，对吧？尽量能够追求一个比较公平或者真实的这个发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线上工程师申蒂女士。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晚安。
好，晚安，各位再见。